搅扰的工作，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敬拜，可以讨你自己的喜悦。你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，可以在台上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，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帮助。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大概我们知道这两位这是谁家教出来的好子。那么是在前年底去年初运动界中出了这两位运动大明星，一位是1987年出生在菲律宾的美国宣教士的孩子，名叫 Tim Tebow，他的中文叫做提波。那么10多岁他才从菲律宾回来美国读书，高中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式足球队，很快就变成了大家所注目的运动明星，开始出现了新的英文名词叫做 tabooing， 单膝跪下低头祷告。第二章应该是有第二章了你看他就是这一位，是叫做提波啊，他单膝跪下低头祷告。那么另外一张呢，他这里前面就是本来是黑的，要拿来挡阳光的，他也放了经文，在这里有经文有经文。所以那么后来这他就成他的名字就成为一个很通用的一个问案话，你今天 tabooing 了没有？那么你今天有否跪下祷告呢？那么另外一位是美国的华裔的哈佛小子篮球健将林树豪，出名之后他有一个新的英文名词出现，叫做 Linsanity， L 加上Insanity， 风靡，所以中文翻错林来疯。他们两位只差一岁，苏豪林苏豪今年25岁，提波今年26岁。他们这个是拿到奖品的时候，同时在一个地方拿到奖章的时候拍了一个相片。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专注于运动事业，看重如何侍奉神，不会去追求名利地位，他们的为人，他们的气质风度谦虚有礼，品德高尚，得人喜爱的最大原因，为什么呢？是家庭跟教会的双重遮盖，是家庭信仰的传承，以及教会的栽培的一个使他们走上成功的道路。那么苏豪的妈妈就是，你看这个是他们一家人拍到，苏豪在中间非常高啊，他有6尺多的193mm的那么高呢，他有3兄弟，一个哥哥也一个弟弟。这里妈妈常常讲过，他们3兄弟从来没有因为打球而不灵修，不参加聚会，不参加查经，不参与侍奉，没有的。他们是在教会的树林的气氛当中，传道人的带领之下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学习做主的门徒。就这样，他们树林的生命成长而走到今天。那么去年的夏秋之间呢，林书豪还陪着台湾的寇少恩牧师在香港、台湾各处举行布道见证会，一个讲道，一个见证，到处传扬福音。他们两位的金玉良言是什么呢？人生不仅是赢球而已，乃是深深体会到自己是蒙神特别的恩典的祝福，他们也愿意把这个祝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所以他们有慈善机构，好像 Tabor Foundation 提波基金会， 已经运作了好几年，提波每年有好几次，他就是不打球空档的时候呢，他亲自会回到他出生童年度过的一个菲律宾的地方啊，在那边投入救助孤儿以及建立儿童医院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。那么这一篇，这是谁家叫出来的孩子，我 copy 了十多分呢，非常动人精彩的见证故事，值得大家一读。我有放在前面的桌子上，可以自己领取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，人类的第一个家庭是谁呢？人类第一个家庭是谁呢？亚当，亚当夏娃。先看亚当，亚当身为世上第一个人，首先他只有一个人生活在伊甸园中，他的感受与我们现在的孤独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一生寄来拥有的不少东西啊，是亚当所没有的。他没有童年，没有父母，没有朋友，他独自生活，不过他可以跟神交通。所以在第二章第十八节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这个是出现第一次不好，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讲到，神用六天造天地万物，每一天造起了万物，圣经就说神看作是好的。那么到了最后一天，第六天呢，也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，那么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除了好再多了一个字，加了一个字，甚好，特别好。但是到了第二章十八节才出现第一次的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，表明婚姻是神所创世所设立的。神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所以表明婚姻是神所赐福的，是神给人类最大的普遍的恩典。就好像神赐下阳光，神降下雨水空气，这是一个普遍神给人类的恩典，婚姻也是如此。那么既然婚姻是神所设立，是神给人普遍的恩典，是神的祝福，那我们也应该可以说婚姻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是神所配合的。那问题呢，是当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要明白这是否是神的旨意为我们预备的配偶。今天有不少青年人，当他们开始交朋友，那么一直到选终身伴侣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先祷告，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不过神的旨意有好几层的层面，神的旨意有好几层的层面，那么我就提四层的层面。那么神的旨意最高的层面，它乃是了解圣经对婚姻的原则。圣经对婚姻的原则是什么呢？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，所以他就愿意遵照圣经的原则去找同样信主的人作为配偶，由同一个信仰来走人一生的道路，多么好。第二种的层面是神特别的旨意，神对某一些人有特别的带领和定规啊。我们不是常常说婚姻是有缘分的，什么意思是有缘分？你跟谁结婚啊，是神已经定规了，你逃不了的，那这是神特别的一个旨意。那么第三呢，是神准许的旨意，人想照着自己的喜好意识来选择对象，找到以后才求神的准许。 那么既然婚姻是好事，神当然还是准许你所拣选所决定的对象。好，第四种最低层的是神的任凭了。不错，人有自由意志，但是神不能勉强人。就正如一个人要信主的话，也有他的自由意志，圣经有不少记载是神的任凭啊。正如埃及法老王非常的硬心啊，虽然神借着摩西的手杖行了不少的神迹，降下灾难，但是法老还是不肯悔改，他还是硬着性，神只好将灾降到第十灾哦，杀长子、杀头生的牲畜在内的一个灾祸临到全埃及地。那么这是神的任凭了。所以虽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神所配合的，但是后果是会不同的。好，神如何为亚当预备配偶呢？神是从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。当夏娃被神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，哎呀，亚当看见夏娃，他高兴得无法形容，所以他说：“这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”你想多么美的一句话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两心相悦，这两个人有相同之处，可以互相作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两个人也有不同之处啊！男女到底有分别？既然男女不同呢，我们才需要努力好好建立关系，彼此了解。他们当时完全的纯洁，结合在一起，没有丝毫的害羞啊！害羞的感受是犯罪之后才有的感受。那么当时他们的居所在哪里？他们是住在伊甸园当中，当然是一个最幽静美丽的一个家园。在伊甸园当中，他们活动生活完全的自由。但是神给亚当有当负责的责任，他叫亚当做什么呢？看守修理伊甸园。这个看守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，看守、保护、看守，有提防的作用在内。后来神又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禁令：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只是园当中有一棵树的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准吃，如果你吃必定死。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禁令。那么这个禁令是对他们的自由意志的一个严重挑战，是给他们的自由意志的一个严重的挑战。可惜得很，他们在这个挑战当中失败了。刚才我们看见林书豪跟提波这两位运动大明星啊，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挑战和试探是非常多，也是非常的大，但是他们每天都是信靠仰赖神过得胜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人生就是战场，尤其现在的时代非常邪恶，你休想要过一个轻松自在的生活，没有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失败的过程。亚当在看守伊甸园的事上有一点失职，不够警醒，因为亚当在没有提防之下，就让狡猾的蛇已经来到女人面前来试探夏娃了。所以圣经说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前两个礼拜林传道不是讲过，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是那样的警醒恳切，汗如血点地下，但门徒们却在那边打瞌睡，不能依主耶稣警醒骗死，所以不久以后彼得就跌倒失败，三次否认主了。蛇已经来到 夏娃面前，马上他就试探约瑟。第一句话，神岂是真说？神岂是真说？不准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？神岂是真说？实在非常危险的一句话，叫人怀疑神的话，叫人怀疑神的话。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就是相信神的话，圣经是完全无误的。什么时候你怀疑神的话，你的信心就在危险当中。夏娃就是如此在危险当中，他怎么样回答神的话呢？他说，不错，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以吃。但是夏娃又多了一句话啊，第三节，不可吃下面还有什么？也不可摸啊。神没有讲说不可摸嘛，他又加了一句不可摸了。后来第三句更是离谱了，他说免得你们死，免得你们死。所以这个蛇就马上抓住机会，就直截了当的就把神的话完全歪曲了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必定死就是神说的，蛇怎么说？你们不一定死，中间差了什么话？免得你们死，这个中间是夏娃所讲的话，必定死，免得你们死，你们不一定死，这三句话连在一起，神说，蛇说，中间是夏娃，夏娃已经犹豫不决了，所以说免得你们死。好，我们要注意啊，当神给这个禁令的时候，只有亚当，夏娃还没有存在。如果你看圣经，夏娃还没有存在，因为是在第二章十五十六节，第二章十八十九之后才夏娃被造出来，所以一定是后来亚当告诉夏娃神的禁令。那么亚当是直接领受神的禁令，夏娃是间接的，间接的领受禁令。那么亚当告诉夏娃这个禁令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如何是非常重要。亚当有没有非常认真、非常严格，甚至他可以凶狠一点告诉夏娃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。那如果亚当是在跟夏娃谈天了，唧唧我我谈情说爱的时候来说出这一句话来的话，那么你就难怪夏娃的回答也就不够认真了，只说免得你们死。所以亚当是不可推卸他的责任，他没有好好担起家中的属灵领导。既然丈夫是一家之头，凡事都要警醒小心。还有神岂是真说，不单他叫女人怀疑神的话，蛇也要试探夏娃的满足感。因为园当中只有一种果子不可以吃，只有一种，所有的都可以吃，只有一种不可以吃，这个夏娃就觉得不够满足，怎么只有那一间呢？蛇就转移了夏娃的注意力，他没有想到，没有看到所有的东西啊，神丰盛的恩典都已经赐给他了，但是他却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到神没有给他的那一种果子，他就注意到那边去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落在魔鬼如此的试探当中，我们没有去数算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，我们却偏偏去注意自己所缺少的那一件小东西。尤其女人比较虚荣心比较强，也容易跟人家比较，所以夏娃就听了蛇的花言巧语，他感受到我非拥有哪一件小东西不可，结果他就背逆神犯罪了。其实夏娃在吃禁果行动之前，他可以等一下嘛，问神一下，或者至少他可以问亚当更清楚一点，但是女人自作决定，他就撤了，还给亚当撤，拖累了亚当， 亚当还是分头分脑呢，既然是爱妻，我所爱的妻子所给的果子不经考虑就撤了。糟糕，他们犯罪了。一个小石头，你们想想，一个小石头打在一个完整的玻璃上，这个玻璃打破怎么样，变成千百个碎片。一块完整的玻璃，一个小小的一块石头一打下去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前面的镜子，这一碰它就碎了。能够复原吗？能够繁衍吗？我们常常说破镜重圆，但是再说破镜是很难重圆的，无论如何还是有裂痕。所以我们夫妇关系啊，实在要非常的小心，尽量不要有太多的裂痕。伊甸园的试探，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，世界上的事情就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那么这三件就是我们人类的软弱，我们里面就是有这三种的事欲。那么夏娃受试探的时候，就这三件东西受试探。他见到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他激动他肉体的情欲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令人喜爱眼目的情欲，能使人有智慧，他们能够如神一样能知道善呢，这是激动他的骄傲。那么怎么夏娃不动心不动手呢？今天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也是常常是如此，激动我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这里有一件事情我要问大家一下，值得我们来思想来了解。亚当夏娃撤还没有撤分别三的树上果子之前，他们是否知道三的？他们是否知道三的？回答应该是他们知道三的，不过对三的还没有主观，还没有主观的经历。亚当夏娃有自由意志，有选择的权利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神怎么 叫他们去看守修理伊甸园呢？这个看守修理啊，就是 有一种知识，又有一种常识，他们了解修理他要把它弄得整整齐齐，看守表明要小心提防啊，不要让其他的动物来践踏而破坏整齐的园地嘛。那么这个是他们所能做的，而且最低限度他们一定知道明白神所吩咐的，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他们一定了解，他们一定了解神才这样的吩咐嘛。所以他们一定了解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才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到了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他们对善恶就有了主观的经历。因为下文提到他们吃了禁果之后怎么样呢？他们眼睛就明亮了，眼睛就明亮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。不要忘记他们还没有吃果子之前，他们眼睛也是亮，能够看到对方嘛，一定嘛。不过他们所看到的有一点不同，现在明亮到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过去他们也是赤身肉体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现在就看到为什么有羞耻的感受了。看到自己是赤身肉体，表明他们开始有害羞、有羞耻的感觉。这个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才有的感受，所以他们才会去躲避耶和华。当耶和华来到伊甸园行走的时候，他们就躲避起来了。他们便拿什么树叶来遮身，但是神非常爱他们，树叶不耐用。神预备什么给他们？皮衣啊，皮衣给他们。这个皮衣从哪里来呢？你当然要把动物宰了、流血了，才能够拿到皮衣 来给他们使用。所以这个皮衣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罪人而死，完成救赎大功。所以我们凡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已经披上了主耶稣的义袍啊。所以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所以第三章里面至少有两件东西来预表主耶稣。你想圣经的开始啊，就已经预表了好几千年之后主耶稣怎么样来到世上。皮衣代表主耶稣的救恩，还有呢，女人的后裔，在第三章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也是预表主耶稣。我们都是男女配合的后裔，是不是？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，是圣灵临到童女玛利亚身上给她怀孕生子的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今天好多新的学生来到 NC State 的，那么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盼望你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罪恶是怎么样进到世界来，为什么人人都有罪呢？神又如何爱世上的罪人，又怎么样差遣他的耶稣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借着童女玛利亚而生出一个无罪的主耶稣？因为一个无罪的主耶稣才能够替代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凡信靠他的人。这就是主耶稣奇妙的救恩。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圣经记载非常简单，夏娃接受了蛇的试探，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后来呢，当神来到伊甸园，他就兴师问罪的时候，他们就不简单了。他们不是在伊甸园做什么躲藏起来了，他们开始心神不定啊，这是犯罪以后的情绪，心神不定，他们就躲避神，不敢面对现实，甚至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了。看那些亚当怎么说呢？你所赐给我，第三章十二十三节，亚当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。”你所赐给我，他不单怪女人，还怪谁呢？还怪到神的身上。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呢、啊？她给我吃了。所以你看他就是已经糊涂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推卸责任，不敢自己承担责任，这就是人的毛病。婚姻不仅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反招来咒诅。他们开始彼此伤害，女人开始有了生产怀孕之苦，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终身劳碌。更重要的，罪恶开始进到世界上了，带来世界永不止息的混乱与痛苦。最后有一节圣经我们要来思想的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有印出来。哎呀，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我要读一下大家注意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那么圣经还有一节是大家所熟悉的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与妻子联合，与妻子联合。那么这里是与妻子什么？同住。同住跟联合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与妻子联合的意思就是与妻子同住的意思。那么家庭生活本来就是要住在一起嘛。但是现在美国经济不理想，有时候夫妇的工作就不在一个城里面， 两个人分开不同的城市工作，所以就持家中产生不少的问题，也有许多的挂念。但是人呢又不简单啊，在一起住在一起呢就容易发脾气，容易争吵，所以住在一起啊要懂得艺术，要懂得技巧，是不是？什么艺术什么技巧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按照圣经所讲的，做丈夫的什么爱妻子，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就是这两句话。那么丈夫要如何爱妻子呢？在第三章第七节有一句话很重要了，按情理，按情理与妻子同住。按情理在英文是 proper understanding， proper understanding 就是你要非常了解妻子的情形下与妻子同住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提到他因他比你软弱，意思说丈夫必须了解到妻子比你软弱的事实，那么家庭生活才会幸福美满。那么所谓妻子比丈夫软弱，是指哪一方面的软弱呢？是指智力方面吗？不是吧，许多女人比男人更聪明的读书的时候，当然男孩子比较喜欢理科了，女孩子比较喜欢文科，这个是事实了。那也不是想象力方面，想象力方面、创作力方面，当然更不是道德方面。那么这些又是女人比强过男人的。那可能我们会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体力方面大概是体力方面不错，男人的体力比较强壮啊，但是女人的耐力比男人强得多啊。是不是有时候男孩子使用体力以后很快就疲累了，但是女人的耐力很强，女人可以忙到半夜，忙到半夜她还在忙，男人就不行了。那么所谓软弱最重要乃是指什么呢？指情感方面，情感方面女人比男人脆弱，因为女人在情感方面要求的比较多，女人对爱情的需求比较大，所以做丈夫的一定要懂得把爱情丰丰富富的给妻子。举个例子，先生和太太两方面都在上班，如果万一婚姻出了问题，出了危机的话，家庭开始不和，那么甚至婚姻要产生破裂的时候，当然做先生做丈夫的也难免痛苦，但是先生还可以借着工作的成就感、工作的荣誉感，叫他得到肯定，暂时稍微可以忘记婚姻生活的不快乐。但是女人就不同了，无论太太在工作上如何的成就，不美满的婚姻始终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。所以太太需要先生的了解，需要先生有足够的爱，有丰富的爱，她才能够满足太太情感方面的需求。好，再讲一个例子，比较实际一点。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到她的朋友家中，朋友一看见她，哎，你今天面色不大好，到底有什么心思吗？是不是先生又在欺负你了？她点点头啊。到底什么事情可以讲出来吗？她说，说什么？昨天晚上啊，我在做梦的时候，竟然看见我的先生啊，跟别的女人在眉来眼去，你想现在不像样的。他说那是做梦嘛，又不是实在的。他怎么回答呢？他竟然敢跑到我的梦里面胡闹乱来，更何况在实际的生活上，他不是更加荒唐到什么程度呢？那这就是女人在情感方面比较脆弱的地方，做丈夫的一定要了解，要给太太有足够的安全感。你在日常生活上已经不够给太太信任的话，太太连做梦都会妒忌你啊， 连做梦他都会惊叫的，这就是女人嘛，她的感情比较脆弱。所以我们男人做丈夫的，既然是家中的属灵领导，就要好好的守护家庭，把丰丰富富的爱倾倒在太太身上，倾倒在儿女身上。比方说如果我们家中 有儿有女，你比较不放心的是什么呢？一定是女儿嘛，因为女儿在情感方面比较脆弱嘛，所以做爸爸的一定要把足够的爱来关心你的女儿。如果女儿又看到父母不和的话，她的感情就更容易受伤，那对以后的婚姻啊，她就不够安全感，就会有许多的顾虑。所以要特别注意女儿的成长。还有我们东方人啊，对爱情的表达比较含蓄，不够用言语来表达对太太的欣赏、赞美、感谢。我们东方男人啊，实在要很多的学习，对太太的装束、对太太煮的菜、对太太做事的能干啊，都可以多多的欣赏、称赞、感谢。这就是女人在情感方面所需要男人丰富的爱的表达。赞美是针对她本身如何 ，what she is； 感谢是针对她所做的、她所付出的 ，what she did。女人为家庭所付出的，永远比男人更多。这是男人应该承认的。所以丈夫对太太要多讲欣赏、称赞、感谢的话，这乃是理所当然的啊。我们做男子如果不懂得称赞呀，啊，实在是有所亏欠啊，实在是不够好。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起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？对太太多讲称赞呢、啊，有时候梁师母就会跟我讲，你在家庭设计的表现呢、啊，不比你讲台上讲的好啊。啊，有时候我在台上讲到的时候，我好像在打自己的嘴巴。啊，实在非常的惭愧，实在非常的惭愧。弟兄姊妹不错啊，我们讲是很容易，是不是？啊，讲很容易，行出来就不怎么样容易了。所以我还是要勉励弟兄们，我们弟兄做丈夫的，既然是一家之头，既然是家中的属灵领导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我们的家庭，要把丰丰富富的爱倾倒在家人身上。爱是永远感受到亏欠的，爱是永远感受到亏欠的。我们祷告。